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清晨，你又将我们聚集在你面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赞美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的福分！主啊，真是求你在这个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的时候呢，让我们真是能够真心的来到你面前来侍奉你，能够求你保守我们在基督里，能够让我们洁净不受这个世界的污染、这潮流的影响。主啊，能够让我们凡事侍奉你的时候，都能合你的心意，不受这个罪的辖制，让我们真正在基督里能够有真正的自由，我们不放纵自己的情欲。因为我们知道世上的这一切呢，都物质的享受呢，都是暂时的，都是今生的，同时呢，也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真是让我们每一天存着一颗感恩的心，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领受你从天上为我们赐下、为我们预备的玛拿，我们这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是保守我们的身子，你供应了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也知道，让我们的活着的时候呢，我们不单是靠着食物，乃是靠着你手中所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语，让我们真是也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主啊，在我们这学习。在我们学习这个除去拦阻的这个学习当中，主啊，也求你真是让我们在生活上也除去一切的拦阻，能够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也是保守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这个呢小系列呢，我们已经学习了三次。第一次呢，我们从侍奉的角度呢来看这个拦阻。第二个呢，我们从生命的角度第三个上礼拜呢，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那今天呢，我们要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哪些事情呢会影响我们到神的面前侍奉他。那我们要用的经文呢，我们第一段呢要用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的14章这段经文呢我们都很熟等一下我们回来讲。说那个主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感恩的一个筵席，救恩的筵席呢，可是有人呢来推脱有的人推脱是要买地啊、侍牛啊、娶妻等等等等我们会一段一段的我们来看。然后最后呢，我们说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告诉我们他用个例子，他用这个身体呢，然后跟饮食呢、杜甫呢，然后告诉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应该注意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注意。好，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前面这一段呢，我们分三点就像我刚才讲的在这个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14章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他告诉我们主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的筵席，他就请了很多人来要来参加这个筵席，就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然后呢他就呼召我们要把这个救恩呢，然后呢可以呢，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就可以，这个救恩就可以临到我们。可是当这个呼召发出去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拦阻。这些拦阻呢，这个14章呢，基本上呢，就讲到生活上的拦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生活上的拦阻呢，第一个我们看，他说有一个人呢，跟他怎么跟这个主人，这个邀请这个宴会的主人怎么讲呢？他说呢，我要去买地他说我要买地，所以呢，我不能来参加你这个救恩的筵席。这个买地呢，其实呢，这一段的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呢，其实告诉我们呢，就是因为这个地呢是物质上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人呢常常会了为了地上的这些财富啊、金银啊、财宝啊、物质上面的东西呢，会拦阻了我们呢到神的面前。就像这个人他说要买地，你怎么可能一个人没有对这个地的了解，你就会把它买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推脱，完全是一个借口。这个就让我们看到呢，人在地上所爱慕的、所想要得到的呢，就是那种地上的、物质上的、金钱上的东西、属地的东西，常常呢用了这些物质的东西呢来代替了那个属天的那个美好的福分， 我们以前讲过，在地上的一切呢，都是怎么样？都是暂时的啊！就从来没有一个人你能够带着你多少的黄金啊、美钞啊、金条、啊、能够带到天上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可是呢，我们为了这个短暂的这个利益的享受呢，我们的这个欲望呢，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呢，而我们呢，非常可惜的呢，我们把那个将来存在天上的这个福气呢，啊，我们都失掉了。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在地上啊，不论你有多少的金钱呢，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你这个心里的那个需要，因为人的欲望呢是永远填不满的，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有了再多的，有了很多的钱，你还要再多；有了再多的钱，还要再多。所以呢，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呢，他说：“金钱加上知足呢，便是大力的。”所以，我们活在我们对物质的看法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知足。知足告诉我们什么？知足告诉我们，我们感谢神，他赐给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你不知足，你就没有感恩的心。你一定要知足，你想到每一天，你想到神所给我这一切，我吃的、穿的、用的，所有我这一切呢，都是从神来的。当你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满足。所以呢，我们说金钱加上知足，便是大力的，就是这样。我们常常说，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所今天拥有的一切财富、名利、地位等等呢，我们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管家。我们既然是一个管家呢，我们就应该做好一个管家的本分啊。那以后有空的话呢，我想我以前也讲过那个不义的仆人呢、啊，那以后我们再讲。其实呢，最重要那个不义的仆人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为地上的东西这来担忧，而我们做一个管家呢，我们就要做一个好为主人尽忠，不要像那个不义的仆人一样啊，这是第一点。所以呢，这个当这个主的恩典，这个救恩的筵席准备好了呢，有人就推脱，用借口呢说他去买地，那、啊、他就是呢，因为他只看中了属地的那种金钱的啊物质方面的。而把那个美好的在存在天上的呢，他就怎么样失去了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所给我们的一定是能够满足我们所需要的啊。所以，我们呢应该存着一个知足感恩的心来领受呢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啊。这是第一个，不要让那个物质的东西呢成为我们的拦阻，到神面前的拦阻。好，第二个呢？第二个人他怎么说呢？他说呢，我买了牛以后呢，我要去试试看这个牛。这个也是一个托，也是一个借口。怎么可能说你买了牛无对牛，而且你不知道这个牛你就买下来了？这个完全就是。可是这就告诉我们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这一个人呢，他太注重于工作或者职业了。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工业社会的这些人呢，也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为了生活，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工作当然要工作，要不然我们就没办法糊口。可是工作呢，并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不是什么？你不可以把工作呢当做你呢玩这个整个人生的中心。我们以前讲过了，我们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而我们需要工作，因为我们需要生活，这个绝对没有错。可是你不能把工作代替了神的位置，工作只是让你一个生活的一个条件、一个手法、一个工具而已，千万不能本末倒置。像这个人就是一样，他说我要有个牛，我要去试，这完全是推脱的啊。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一切的工作呢，都要放在用从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工作，啊，这个工作你如果说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的话呢，那你这个工作你，譬如说你退休了，或者你失去了工作的话，那你整个人生呢，就失去了方向，就失去了意义。我们活着是要工作，可是工作并不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啊，这个我一定要讲清楚的啊。 好，这个人呢，我们这个常讲，因为我们工作或者职业或者为了做生意呢，而成为我们的拦阻呢，这千万是要不得的哦。因为呢，因为我们整个的生命啊，不管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位多高了，你怎么样，这种这个完全都是什么呀？都是神所赐给你的。而且呢，我们在工作，神给我们工作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跟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中，让我们怎么做光做盐，是为了神做见证。因为我们在家里的话，只有我们自己的家人呢、父母啊、亲戚啦、这个子女啊等等。可是当你到社会上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接触到很多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或者形形色色的人。啊，尤其像罗老师啊、张老师啊，你们等等，你们在接触了很多学生，这个学生是从四面八方不同的背景来的时候，我们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做什么？做盐做光。这些人是我们平常我们生活中接触不到的，可是因为你们职业的关系啊，他们来这里念大学啊，他们到这里来生活，然后就可以接触到你们，这可以从你们的身上看到怎么样是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基督徒过他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要借着神就告诉我们，这个职业这个工作呢，是让我们能够什么发光发热，能够做盐做光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们为神做见证。而每一个人的工作呢，常常我们都会发觉到的，都是神特意的安排，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他特别的为我们安排了一些我们碰不到的人。所以这就是呢，神为叫我们呢要来为神做见证，就是这个就是最重要的理由了。除了我们要这个工作是神安排的，职业是神安排的，然后呢，我们在职业中场合中间呢，这个为神做见证。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在工作场合或者职业或者与人做生意的时候呢，我们做出一个很诚实，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忠忠心心的为神做见证呢，我们就可以荣耀他。这是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绝对不能呢做生意的时候不能欺骗人啊，不能卖假货啊，或者什么样的。那你在公司呢，或者你在教书的时候呢，也是应该呢把神所托付给你的工作呢，我们应该尽心尽力的应该要做好啊。这就刚才讲，我们做好，我们做光，我们做盐，让世人看到啊，我们这个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然后呢，我们是为了要荣耀神啊。所以我们这个工作我们以前也讲过，所以我就不再仔细的讲。不过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要让工作成为你拦阻你到神面前。常常有人呢，为了工作呢，没日没夜的了，一天工作12个小时，然后呢一个礼拜工作6天甚至7天等等等等，你完全就没有那种，你当你把你这个心啊完全放在这个工作上的时候呢，你就会呢就是失去了与神亲近，这种生命呢就会有了破口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工业社会呢每个人的房贷也很重了，车贷也很重了，生活的压力也很大了，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压力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想多做一点工作，想多赚一点钱养家活口，或者让这个生活呢能够过得好一点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当你愿意摆上的时候呢，神一定会供应你的。就像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讲，神既然会从天上赐下玛拿来喂养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之久，他难道不会呢看顾我们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本末呢，这个次序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起来啊。好，这就是第二个人讲，他说呢，他要去那个试这个牛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让这个工作，让这个职业呢来拦阻了我们到神面前去亲近他。好，那第三个人呢，他的理由什么？他说我刚刚结婚啊。刚刚结婚的话呢，我娶了妻子呢，我不能去啊。当然我们晓得这个结婚，圣经里面绝对是这个要生养众多啦，遍满全地啊。婚姻呢是绝对这个神是祝福的啊，甚至可是你不能说因为你娶了妻而呢，这个人呢，他也是借口啊。娶了妻并不是说这个娶了妻以后呢你就不能够 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了、啊、你为了你这个肉体上的满足或者情欲上的满足了而失去了能够使神亲近的这个机会呢，这也是呢不应该的。其实他这里讲的就是说，因为你为了想要满足这个人际间的这个关系呢，而把最重要的呢与神亲近的这种关系呢放在后面。我们要常常把与神亲近的与神这个关系呢应该放在第一位啊，这是在 这里是讲的。如果一个人太看重呢人与父母间，我们绝对要爱父母，我们绝对要爱妻子，我们绝对要爱我们的家人，这是没有毋庸置疑的，这是决定的。可是呢你不能把任何的关系呢超过了你与神的关系啊。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有一句话，常常有人误会说，主耶稣说，你如果呢你爱你的父母妻子爱胜过爱我的话呢，怎么样怎么样呢，他常常就有人讲说，你们基督徒 不爱父母，绝对没这回事，我们绝对是爱父母。可是主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任何事情不能用土地，不能用牛，不能用金钱，不能用这个生工作，不能甚至不能用亲情来代替神的位置啊。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啊。因为怎么样，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只有当你与神的关系和好的时候呢，你才能够与人的关系和好。所以一个家庭里面呢，如果说夫妻两个每一个人都跟神与有一个非常亲密非常和好的关系，两个人都跟神有同和好的关系呢，那夫妻之间的关系绝对是和好的。因为当你每一个人丈夫与神有和好的关系，妻子与神有和好的关系，这个三角形呢就已经成型了。所以呢下面呢，在神在上面，夫妻两个在下面，这个等边三角形，那你与神的关系和好，两个人都与神的关系和好的时候呢，那自自然然的人的关系呢就能够有一个和谐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加这个比喻呢，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因为受了家庭的缠累或者社交的关系了，而阻挡了我们到神的面前得救恩的这个关系啊。这绝对不是说让我们脱离群众，脱离任何的社交关系而独立在外面呢过一个呢禁欲的生活，绝对不是。这等一下我们会讲的啊。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是入世，我们是活在这世上呢，可是我们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不是与地上的生活呢混合在一起啊。这个我们要，这个我们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啊。所以呢绝对不可以呢为了地上的这些呢这些娱乐啦或者关系呢而损害到了你与神的关系啊。这是主耶稣讲的，这个意思是说呢，在家庭里面，如果呢你以耶稣为我一家之主的时候呢，你绝对就会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侍奉神也是，当我们家庭里面夫妻两个都能够同心的侍奉神的时候，这个家庭呢绝对是一个和谐的关系啊。所以这第三点呢，最主要呢，这个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呢，他说这个人呢，我要娶妻了，我不能到你神的面前，到你面前来侍奉你。主耶稣就告诉他说啊，你不要，当你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以基督为我们一家之主的时候呢，这个一个家庭呢绝对是和谐的啊。所以我再强调一次，不要让这个社会啊带到你的家中，而要把这个家中呢，把你家中成为基督化的家庭，把它带到社会里面去，来能够来影响社会，让人看到呢应该这个基督怎么样在我们家中做主做王啊。好，所以呢这第一段呢就是我们用的是路加福音的十四章这一段呢，主耶稣用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不要为地上的这些物质金钱的啊拦阻了我们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呢，也不要呢因为工作或者职业或者生意等等啊，然后拦阻了我们到神的面前，反而呢我们应该在工作场合我们应该做出见证 做光做盐来荣耀神。啊，第三点，也不要呢因为这个家庭的残累、社交的关系呢，阻挡了我们离开了这个群，离开了这个啊这个世界，而应该呢，在家庭里面呢，我们应该以呢以基督为我们的一家之主，让基督呢来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啊，这就不会拦阻啊。所以这三点呢，基本上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除去我们生活上的拦阻呢？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呢神的救恩。好，那我们下面呢有三点我们要提醒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这个关于这个土地啊，这个金钱呢、啊，我们要提醒一点，就是说这些东西呢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心呢绝对不要为这些东西呢霸占。当你的心呢如果是完全的，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呢，你的心就在哪里。当你一切的心思意念呢，你想的都是为了在地上的我的土地啊，怎么房子啊，增值啊，什么东西，想这些的时候呢，你就绝对心里得不到安息。你每天呢看到你的股票呢又上又下啊，房价呢又高又低啊，薪水呢又多又少，那你每一天呢就在那里想了，你就永远不会得到呢心里的平安与满足。我们讲过了嘛，对不对？金钱加上知足，所以知足是一个非常你能够心里得到平安的安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也讲过了，知足的意思就是说你感谢神，你有一个感恩的心，你觉得呢神所给你的目前这一切呢都是你所要的，而且你已经得到了啊，得到了，所以你知足，你觉得很满足，你觉得神给你的一切呢，你就非常有感恩的心，你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心里有平安，能够有安息啊，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对于物质的这个看法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心被这个世界的物质呢霸占住了啊，霸占住了。好，第二个呢，神是已经这个筵席呢已经预备好了啊，这个然后他就出去招人，所以呢是神爱我们，所以呢这个筵席他就是在等候人来参加筵席啊。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的时候，他说成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一切的所需要的救恩呢，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啊长处，你夸口啊，你说你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啊，这都是啊，所以呢，我们只需要到这个筵席啊，有人啊说要买地啊，什么娶亲等等，所以呢，只要问题不在于你能不能做，而在于你肯不肯来。神已经把这个救恩的呼召呢，已经告诉我们了。你们来，筵席已经预备好了，救恩已经成就了。唯一我们需要的就是你肯到神的面前来，你肯不肯？你只要你肯，神的救恩就必会临到你啊！所以呢，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借口。像这三个人，他们用了各式各样的借口，所以呢，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借口的，因为一切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只要你肯，你就能够得着。所以呢，我们就要只要你肯，就能够得着神为我们的预备的救恩。所以呢，我们救恩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我们可以推迟的啊，因为这个筵席已经预备好了。好。第三个呢，我们就关于这个，我们讲说，人若真的认识到啊，世上的东西，不论是啊金钱啦、职业啦、名利啦、地位啦、亲情啦，就像是这三个人啊土地啦啊，要去买牛啊、饲牛啊、娶妻，不论是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填满我们心中那个欲望的。只有当你认识到这个时候呢，只有当你认识到你只有耶稣基督的爱，只有他的救恩才能够呢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的时候啊，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是在哪里。所以呢，只有当我们转离开了啊，那这三个啊，这个金钱物质的诱惑，还有这个地位名利的，还有这个亲情的这个牵绊等等，只有当你转眼注目，这就叫悔改了。当你转眼注目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得到神所早已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啊，就是一切的东西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呢，我们一生的盼望不是在于土地，在于金钱，有多少的名利，多少的地位，多高的地位，这一切都不是。因为呢， 这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是主耶稣就是说，后来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这个比喻我们没有全部念完了，我们只念了三节了啊。接下来的后来主耶稣讲，那就把那个瘸腿的、瞎眼的，通通都带来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不肯到神的面前的话，你就得不到神的救恩。只要你肯，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啊，筵席已经预备好了，只要你肯，你就可以得着。啊，这就是呢，这个啊，哦哦，我再多讲两句哦。你看，这些人都是有钱的，他又买地了啊，他又是买牛的了啊，什么的了啊，娶亲的，他们的祝福难道少吗？绝对不少啊！就是因为祝福这么多，所以他们轻忽了这个救恩。结果呢，啊，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这个整段的念完了，就反而呢是哪些人得到了救恩呢？瘸腿的、瞎眼的、贫穷的。所以呢，你如果觉得你自己很不错啊，我又买了田地了，我有钱买田地了啊，我又买了牛了啊，这个当时的牛也是很贵的啊，然后呢又有娶亲了，你得到了这么多神在你身上丰丰富富的恩典，结果你不肯来，后来就因着你的不肯来，反而是哪些人得到了救恩呢？贫穷、瞎眼的、瘸腿的啊，这些都是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啊，反而救恩呢就临到了这一些呢。所以呢，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是瘸腿的，那这个救恩呢你就可以得到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讲了，因为我们今天只讲这三节，那以后有空了，那我们再分享别的。好，这是这个第二段了啊。然后最后我们的结论呢，最后我们是要用保罗在格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三节那边告诉我们的啊。这一段圣经呢，保罗是用了什么呢？保罗是用了一个比喻啊，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他先是啊，因为他只注重，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保罗写格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他是用这个，因为跟格林多人呢，他是用这个食物啊，用这个食物了，因为那边的人呢，所以他用这个食物呢来比喻这一段，解释这段圣经。他怎么解释呢？他是用这个吃的东西，用食物呢跟杜甫来做比较。食物跟杜甫呢，这个比较呢，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有身体，对不对？我们有身体，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啊，我们身体呢，我们一定要吃呢，我们必须呢，我们身体是有要需要食物呢，我们才能够呢，啊，我们才能够活下去。可是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身体呢，虽然我们需要食物，可是呢，我们不能够呢，把食物呢当做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中心，啊，所以意思就是说，食物是为了杜甫。杜甫呢也是为了食物啊，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比喻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保罗的意思是说，不要使这个身体的欲望呢来控制了我们的灵魂，控制了我们的思想。你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啊，这种各式各样的这个私欲呢，来满足你的私欲，而是呢要用你的理智思想呢来控制你的欲望，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这以后我们还会再讲一点啊。这个可是这里呢，保罗所要强调的就是说，因为这个食物呢只是你今生的享受，是暂时的啊，只是为了杜甫。可是呢，这两样呢将来呢都要败坏的。 他用了食物跟杜甫呢，这是一组。另外一组呢，比较的呢，他是用申子与主，然后呢，保罗就把这个重点讲出来，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可是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申子呢是为主，主也是为申子。好，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申子也是为主？因为我们现在呢，我们有新的生命在里面，我们这个生命呢，我们整个身体呢都是为主，我们活着呢是为主而活，那是为主而活，身子是为主，主也为身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也会照顾看守供应我们身子的需要。好，这就是两个对照，前面这个对照呢，食物与杜甫，后面呢是身子与主。食物呢，这是今生的享受，就是你今天吃的，过几个钟头就消化了，就没有了，而且呢，只是今生的享受。而呢，身子呢，一煮呢，就是存这个，我们将来的身体呢，我们将来这个身体呢，是要存到永远的。而且煮呢，也是为了身子，那煮的也是为了身子。好，这个我们讲清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看的下面三点啊。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呢，是说物质的食物呢，都是能够会朽坏的，会过去的，而且只是今生的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注意那些会朽坏的啊，会朽坏的，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呢，我们应该放在能够不朽坏的，而且有永恒的价值的这些上面啊，所以呢，我们不要为了呢今生的这些东西呢，而去放纵我们的私欲啊，放纵我们私欲，这点我们要一定要注意的啊。好，第二点呢，这里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说我身子呢是为了形式，我们身子呢是为了主，所以我们身子呢是圣灵的殿，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不能够轻贱我们的身子，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做得罪主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子，我们可以享受，可是呢，我们只能在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范围里面享受，所以这就叫身子是为主。第三个呢，我们呢主也是为了身子，就是只要当你把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呢，主一定会呢保守看顾我们，只要我们正常的需要，他一定会供应我们的。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做一个很简单，我们马上结束，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结论，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身体是为了杜甫，杜甫是为了身体的话呢，你会陷落到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你会呢变成一个纵欲的主义，纵欲的主义就是说，反正我是食物是为了杜甫，杜甫是为了食物，只要我杜甫满足，我就可以尽量的呢，为了纵欲，我什么都可以，哇，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用，只要满足我身体的话呢，我就尽量的去满足它。保罗说这个是绝对不对的。同样的呢，另外一个呢，他说呢，如果呢，你觉得你身体呢只是一个短暂的，马上就会过去今生的话，那我们为了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呢，我们是不是呢要做一个禁欲的生活？我们这个身体只是短暂的，所以我们尽量的节制它，不让它吃。我们像很多人到深山里面呢、庙里面呢，或者到一个修道院里面，这都是不对的，这是禁欲的。而保罗告诉我们呢，对于身子呢，他告诉我们，身子是为主，主也会为身子呢，意思告诉我们，我们要过一个节欲的生活。只要你行在主的旨意当中的，主一定会供应你的需要。可是呢，你要节制，你不能够把你的身子呢当做一个呢放纵的工具。你也不需要呢攻克，好，你也不需要呢禁欲你的身子，这都不需要的。只要是你合理的要求呢，神绝对呢是能够呢供应你一切的需要的。好，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稍微我再过一遍啊。第一个就是像这三个人，我们呢不要为了地上的金银财宝呢，像这个买土地，我这个因为这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啊。第二个，在工作职业上呢，我们要做光做盐啊，这个我们要为主做好的见证。 第三个呢，在家庭与社交方面呢，我们家庭里面呢，要以什么一家以基督为主，基督为主，以基督为我们一家之主。好，那最后呢，我们讲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三节那边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呢，我们不要为肉身在打算，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啊，我们主身子呢是为了主，所以我们身体呢是圣灵的殿，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子。那第三个呢，啊，就是我们主也会供应我们，主也是为身子。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物质这方面的话呢，啊，保罗教导我们，我们不是禁欲主义，我们也不是纵欲主义，我们是呢，保罗告诉我们是节欲主义，我们一切的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来享受它，然后我们能够呢，荣耀主。荣耀主，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张老师，张波，你今天可以带领我们做个感恩祷告吗？方便吗，张波？张波，可能没消息，没声音。张波行吗？好啊，那齐涛行，齐涛方便吗？齐涛。可能也不方便。
好的，可以。
好，谢谢。
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们。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们也谢谢你在这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拣选我们。
阿们。
让我们恳切的求你调整我们的价值。
阿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到底是为了。
好主啊。
我们不必要为了今生必朽坏的食物劳力。
啊主啊。
让我们要有。我们目光要注重在永恒有价值的事。
阿门，感谢主。
在这个经济萧条的年代，我们的心也随着世界的潮流不断的在浮动。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平静安稳的人。
阿门。
让我们单单的来依靠。
阿门，感谢主。
我们相信，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事情上，你必不给我们留下缺乏。
阿门，感谢主。
但是，让我们凭信心来接受你对我们人生道路的指引。
阿门。
使我们。能够以圣经那些失败的人物作为我们，保持我们怎样去走在你里面蒙福的道。
阿门。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宝贵的课程。
阿门。
也求你祝福的课程。
阿门。
也祝福每一位听众。
阿门。
让我们真真切切的在生活中去遵守你自己的教导。
阿门。感谢。
在这样一个不敬虔的时代，让你的儿女们怎么样靠着你保守自己。
阿门。
使我们的身体。能够蒙你自己的看顾
与
保守，
感谢主。
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知道当怎样靠着你赤手我们里面的产业，我们分享。
阿门。
谢谢主，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
阿门。
赐恩于我们。
阿门。
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感谢。好，这礼拜我们就请齐涛给我们分享，可以吗？好。好，
谢谢老师。
好，再见。好，下礼拜见。